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创世纪最后一次啊，我们讲了一年多，一共讲了60篇信息。今天我们将要结束，下个星期我们会有新的系列。我们再来看创世纪47章，创世纪47章，27到31节啊，我来读，如果您想要加进来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就是雅各的时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我与我祖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或者说扶着帐头敬拜神。雅各很清楚的交代，要他们把他葬在应许之地，因为那是神的心意的所在。再看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28节到33节，28到33节，也一样，我来读，随时你可以加进来。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他又嘱咐他们说：“我将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与我祖我父在一处，就是在迦南地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这是在创世纪23章吧，讲到撒拉去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做的事啊。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种植一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去了。上一次我们读过这些经文之后，约瑟就遵着他父亲的遗嘱就带着雅各的遗骸把他葬到迦南地他指定的地方啊。在这里我要提到另外几处经文有时候带给我们一点点困扰的在50章的12节13节，创世纪50章12、13节说：“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曼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这个跟49章的记载是一致的。后来约书亚后来我们知道约瑟也交代同样的事情约瑟没有说要把他葬在哪里，但是仍然交代要 把他葬在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也就是迦南地，应许之地啊。后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以后他们他把领导权交给约书亚之后，后来约书亚带他们进了应许之地。那当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一直守住多年前他们的祖宗约瑟的交代，把他的遗骨一起带走，后来葬在迦南地。这个记载在约书亚记24:31，约书亚记24:31，
32节。
好，
24:32。
约书亚记24:32说，以色列人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葬埋在示剑，就是在雅各从前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所买的那块地里，这就做了约瑟子孙的产业。我根据这里说的，约瑟没有跟他的父亲他们葬在一起，好像亚伯拉罕买的那块坟地只葬了他们三代，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以撒跟他的妻子，雅各跟他的妻子。雅各有两个妻子，拉结并不葬在那里，拉结葬在伯利恒。可是我们会有一点困扰的地方，在新约圣经提到这一件事却有一个不同的说法。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15-16，这是司提反在公会面前为主做见证讲的话。使徒行传第七章16，从15我来读哈。15，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姆子孙买来的坟墓里。可是雅各明明不是葬在这里，雅各是葬在，还记得葬在哪里？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亚伯拉罕用400银子吧，跟以弗伦买的那块地。不过在这里的说法，他把雅各还有他的众子们都讲在一起了，因为司提反说雅各和我们的祖宗，我想他讲到我们的祖宗就是12支派的开头，也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们都葬在那里。有可能这个第四代就是流便啊，他们所有这些，他们后来也许也骸骨都有带离开埃及地。圣经没有写，圣经是写到约瑟，但是或许他们会也有可能这样做，所以拿这样的解释还说得过去，就是他把它讲在一起了。虽然雅各葬在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也许约瑟还有他的兄弟们都葬在这个地方。但是还是有一个问题，因为司提反讲到这个的时候说是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跟哈姆的子孙买的，哈姆的儿子就叫示剑，你记得吧？那就是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哈姆的儿子示剑跟雅各的女儿行了不该行的事，后来雅各的老二跟老三西缅跟利未就去报仇，杀了所有示剑城的所有的人。所以我不知道司提反为什么这样写，也许他讲的时候一时嘴快就讲成这样也说不定。对，也许给我们看见圣经的精确哈。我们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今天的学者有一些很注重圣经的无误论，可是好像神 对于圣经的精确的要求，还有圣经的无误的要求，可能跟我们想的没有完全一样。像这一类的不是很重要的事，有时候神并没有，似乎没有保守他都写的完全的精准，也有可能有别的原因，但是我实在想不起有什么好的理由替司提反还夹，可以替他说他这样讲有他的道理，我不知道。其实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创世纪其实都没有记载的。创世纪只记载他们从巴旦亚兰回来以后来到世界，然后发生的这个底拿，还有西缅利未杀了世界城所有的人的事情，并没有记载雅各曾经跟世界的父亲哈姆买过一块地，圣经有这样写，在创世纪吗？好像有，我也记得，我好像有读过，可是好像不是记在创世纪三十几章那里在提到雅各来到世界的地方，是不是在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我们刚刚读的吧，就是那个
三十三章18节
有提上。好，创世纪三十三章是创世纪三十三章18-19节。好，19节提到他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姆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一块地啊。所以当他们在示剑发生这个底拿的事情，还有后来他的儿子们杀事件城的所有人的事情之前，似乎雅各他们在事件也住了一段时间，甚至买了那一块地哈。好，所以这是前几个星期有人问我的问题，就是关于司提反讲的话。那我没有好的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司提反那样讲，但是我们很确定，至少我们确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三代跟他们的妻子都葬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里。可是约瑟的那一代可能还有包括他兄弟，因为司提反是我们的祖宗，至少约瑟是葬在示剑那个地方。好，我们回到创世纪50章。创世纪50章，我们上一次读到14节，他们带着队伍去了迦南地，把雅各葬在曼利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15节，今天我们要从15节读完这段经文。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死了，就说：“或者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的报复我们。”他们就打发人去见约瑟，说：“你父亲为时已先吩咐说，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哥哥们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神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对约瑟说这话，约瑟就哭了。他的哥哥们又来伏在他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很好了，这一样的字眼很好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家里面对自己的家人都能够像这样用亲爱的话对他们说话。 二十二节，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在埃及，约瑟活了110岁。约瑟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马拿西的孙子马基的儿子也养在约瑟的膝上。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一直等到几百年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会把约瑟的骸骨带上去。从前面这个经文，似乎约瑟有一些哥哥们比他活得更长的年纪的样子，因为这里提到他交代他的哥哥们，也许还是其实是他哥哥们的子孙，我们也不知道，圣经没有写得非常的详细。雅各死后，哥哥们就担心约瑟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没有报复当年他们卖他的恶行，所以他们就托雅各的名来恳求约瑟。我想他们不会认为约瑟会相信他们说的是他父亲交代的话，我想他们也不是故意要说谎，他们讲这个话应该是为了把父亲的名字抬出来，希望约瑟看他父亲的情面能够饶恕他们啊。这是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不知道是不是希伯来人他们讲话的方式哈。他们这样其实有可能并不是说谎，也不是那么想要欺骗约瑟，或者是天真的以为约瑟会相信他们。我觉得是他们是要提父亲的名字，好叫约瑟看父亲的情面就饶恕他们。可是显然他们不太认识约瑟是怎么样的人。我想更核心的是他们不像约瑟那样认识神啊。约瑟当年跟他们相认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们，把我卖到埃及的不是你们，是神的作为，很清楚地讲啊。他不是讲客套话场面话，他讲的是真心话啊，因为那是他对神的认识。所以在这里约瑟再一次的重申这一件事，说那个时候他所遭遇的是神的意思，虽然是他哥哥们做的，但是那是神的意思。既然是神的意思，他就没有任何的怨言啊。你知道能够这样认识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事实上甚至不是我们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而是我们知道我们无论怎么样就是在神的手中。我们认识这一件事情会带给我们多么大的生命的一个祝福。一个人能够这样，他定规他的生命常常是平静安稳的，能够真实的信靠神啊，什么苦难难处都不会让他摇动啊。我侍奉主牧羊教会许多年，当我看见有神的儿女在他们遇见苦难的时候发出疑惑，甚至可能抱怨神，或者是谈论像这些事，我都会担心他们是不是做了基督徒这么多年还没有那么真实的这样认识神啊，认识神的主权，认识神怎么样掌管一切。他不是只是一个神而已，他是造了万有，继续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有的事仍然在他的管理底下，都在他的手中。即使你有时候看见事情出差错， 有时候看见好像是仇敌的作为或者人的错误，可是仍然神在掌权。明白这件事情是多么重要的事，我知道那是什么，因为我是后来侍奉主接触许多人，我才更知道说，当年我出信主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出信主的时候，就能够认识这一件事情，是神给我们的多么奇妙的恩典跟祝福。虽然我觉得那个并不是很特别的启示，特别的祝福，而是神本来就是要给所有他的儿女的祝福，让我们这样认识他。可是如果你能够这样认识他，你的生命将会多么不一样。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认识这一方面，那是很可惜的事。也许我们传道人有一部分的责任，尤其改教之后，我们常常很注意强调救恩里面因信称义这一件事。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好像就专注于我们要有一种信心，相信基督担待的我们的一切，他的代赎 Atonement of Christ， 他的代赎以至于我们今天不再需要背负罪担，我们可以得着赦免，我们可以被称义，被神称为义，我们可以不再觉得有罪，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和好。这些当然就是福音的很基本的内容，是重要的。可是好像圣经并没有要我们把信心，说我们是信耶稣的，把信心只停留在这个地方，并不是的。我们对因信称义的认识，跟改教的时候，十六世纪改教的时候，那些改教诸子他们所提出来的那是我们今天对于因信称义的道理很重要的一个源头，一个发端。无论马丁路德，无论约翰加尔文，可是我相信他们两位都一样，他们对于神的信心不只是在提到称义得赦免这一方面，也包括约瑟这样的信心，是神要我们有对他的认识，因而有的信心，就是晓得神掌管一切，以至于我们无论遭遇什么，无论看见环境是怎么样，包括你在社会上看见的是那些政客们搞的事情，国家怎么发展，世界的局势怎么样，或者像最近这些瘟疫等等这些事，你里面都仍然有一个态度，知道说那是神，神的手在其中，有神的手在其中，你就能够安息在他的手中。我相信约翰加文也是这样。当他提到神的绝对主权，我们今天在神学上就多多的讨论关于预定论，而且强调约加尔文所强调的那五个点等等，但是传了几百年，现在一直都还是一个神学上的争议。但是我觉得，我相信约翰加尔文没有意思要带来这些争议。对他来讲，他其实最主要的不是那些这些神学上的这些说法，而是神的绝对主权。事实上他最看重的就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就是表现在这一方面，神的超越性，他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之中，所有一切都在他手中，他认识这些事，他的主题是神的荣耀，而不是预定论。预定论是神的荣耀所衍生出来的东西。 创世纪有人这样讲 Philip Morrow 说的，创世纪包含了圣经一切真理的浓缩，我把它稍微修改一下，说包含了圣经许许多多，你也可以说一大半真理的浓缩，至少包括这一件事，包括这个真理，在创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最后这几章，约瑟的生命，他的一生，还有他对他整个生命的诠释，表达了这个伟大的真理。他说：“这原不是你们做的，是神做的。”其实明明是他哥哥们做的，呵呵，他说这是神做的，嗯，所以他没有把抱怨放在他哥哥们身上。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常常要在看见新闻就要批评哪一个公司，批评哪一个政治人物，批评哪一个国家，批评哪一个坏人等等，你就不会一直想着这些事了，嗯，你可以想一下，但是不会一直想这些事，因为那不是最要紧的事。约瑟并没有否认他哥哥们的恶行，但那个没有放在他的身上，他想的是神掌权啊，希望你也是这样，嗯。当他哥哥们讲这些话的时候，这里说约瑟就哭了。我从这里我也会觉得，约瑟当时就是身处高位，他的心仍然是柔细的，对吗？嗯，能够哭是很好的事，而且是为这样的事情而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像约瑟那样做全埃及的宰相那种高位，是一种什么味道啊？你知道埃及是特别注重排场的，借着建筑物，借着整个那些东西，还有他的财富，非常注意排场的。在那里做宰相的人真的是不可一世的人。想想看，在那种环境里面，已经做了宰相许多年的约瑟，我们说他做了几年哈？二，到雅各去世，他做了26年的宰相了。嗯，可是他的心仍然是柔细的。嗯，我们从这些地方思考这些事是很好的事，提醒我们，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嗯，今天最后一堂，我再复习一下约瑟的故事啊。这是创世纪里面最末了几后面的好几章经文提到的这个人啊。约瑟的一生说出一个美丽超凡的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嗯，这个人雅各给他长子的名分，他也实在是配得长子的名分。他是雅各所爱的拉结生的，从小就得父亲的宠爱，而且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已经是有钱人，嗯，对吧，哦，他刚出生的时候还不是最有钱啊，他父亲在他的舅舅的家为了两个妻子服侍了14年之后生了他，所以雅各那时候还不算有钱。但是在约瑟生下来幼年成长的过程，他父亲已经变成很有钱的人。他比较懂事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很富裕的家庭的小孩，嗯，他自己本身也有特别的聪明才智，连长相都圣经说他很俊美，嗯，而且他在对属灵的事很有反应，他很像新约时代的大树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嗯，身世背景很好，天生的资质又好， 后天又有好的培养，他自己又认真啊，约瑟也是一样。所以好像好事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标准的。我们今天所说的是一个生下来就是定规是人生胜利组的人啊，是不是神不太公平啊？哎，我们很难谈论这些神的公平哈。我们四周看一看，然后许许多多这些事哈。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尤其当他比方进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进了职场等等的时候，也很容易想这些问题，因为会去看一看四周的人，就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好像天生就是人生胜利组的，啊，另外一些人似乎就不是，似乎天生就是 loser。 神公平吗？我们一向没有办法完全解答这种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揭开所有事情的表面的东西，看见深层，没有办法所有事都看见深层。再加上我们也没有活在永恒里面，我们常常看不见随着时间的演变啊，一个人在一个人身上，还有他发生的事，还有他的最终的结局是怎么发展的，跟所有这一切的关系，我们其实都很难说得完全的。我想我们也不要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很轻易的就好像觉得我们懂这些事，很轻易的就说出一些属灵的原则，似乎是很正确的原则，其实不是这样的。约伯反驳他们，嗯，因为你可以实际上看见一些事，你没有办法把它解释成真正的公平，你也没有办法。嗯，我们应该要承认这些事，但是我们可以越过这些，还是相信神是公平的，所以我们就不用我们自己对公平的认知去想这些事，而是开放着心让神教导我们这些事。嗯，有一些教导有可能需要耗费许多年日，也许到你认识主30年后，也许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会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你会逐渐看出神的手是怎么样的。我相信还有一些事，你有可能要到永恒里面见主面的时候才会知道的。保罗说的，到那时候我们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们一样。但呢，到那时候我相信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边指责神不公平，我相信不会的。公平是神的属性，公平是由他来定义的，他会带出真正的公平来，也会让我们满意的，这是我相信的。嗯，可是有一个点我喜欢想到，这些可能被看成人生胜利组的人，他们其实仍然面对生命的选择，他们有可能所选择的道路后来将要引他们走到有一天他们要为此懊悔的地步。可是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做出的选择会像约瑟一样，我想就是因为约瑟，我们刚提到他没有把他遭遇的事情啊，怪到别人身上，而是继续的定睛在主的身上。所以约瑟他有最好的背景，最好的基础，拥有里面包括有一些不是他自己努力得着的最好的一些东西，可是他的生命并没有变成一个就是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奢华宴乐的生活的人，他并没有，他去担负别人的难处，他可以不需要这样啊，他可以不需要这样，一个在高位的人可以不需要这样，可是他选择这样。嗯，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我常常觉得，有许多的人，他们可能用得着这一件事，思想这一件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更广泛的来讲，也许这一面或者那一面，都有比别人好的地方，都有一些特点。我们怎么面对那些特点呢？希望我们能够跟约瑟一样，我们让这些事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来担待别人啊。保罗说，我们刚强的人应该要担待那些软弱人的软弱。约瑟就是像这样。我们讲过，雅各一生受很多苦，可是他受的苦其实很多是为他自己，我不是说自私的为自己，而是说为他自己成圣。他虽然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可是他需要生命有改变，他才真正能够像长子一样。长子不是只是一种权利，而是他也是一种生命的样式。雅各借着，你也可以说神借着赋予雅各的许多的苦难，又长又大的苦难，把他磨造成一个真正可以做长子的人啊，也就得着儿子名分的人。可是约瑟不一样，约瑟似乎他身为儿子的有儿子的名分的人，但是神让他受的苦不是为他自己，是为了别人啊。他很清楚这件事，他说你们从前把我卖到埃及，这原来不是你们做的事，是神的意思，而且为了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为了别人。这不只是后来他所受的苦，然后后来变成宰相，然后能够解决埃及的各全地的饥荒等等这些问题，来成为别人的祝福。其实他在一起头就是这样了。我想他就在17岁以前，在父亲的家中，当他讲到他的梦的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担负这些人的担子了。他哥哥们看到的是他似乎要凌驾在他们上面，要发号施令似的，他们都要向他下拜。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约瑟懂不懂这个事，可是从后来的发展，当然后来他明白这个事，一个人站在那种别人都向他下拜的位置上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不是每一个人担得起那种责任的。你看见那些似乎是人生胜利组的那些人，其实他们过的生活，如果你来过，说不定你不会那么快乐啊，你不一定担得起有一些事情。当他哥哥们不了解而不喜欢他的时候，约瑟其实是在担负他哥哥们的错误。当然后来他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也是这样，他却能够在那样子的身份里面仍然做好管家的事。管家就等于是所有家里面的事都放在他的肩头上，在监牢里面也是这样。我觉得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想我们的人生会比较好一点。你试试看，你不一定有约瑟那么大的才智，那么大的机会，可是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些美好的东西，但愿我们都是像这个样子。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牧师荣教士讲的一个信息 很深刻的影响我。在那个之前，我不是不懂这一件事，那些经文我也知道，但是似乎我从来没有非常的好像很被强调的着重在这一件事上。他在讲雅歌的时候，所罗门的雅歌的时候，他讲这件事，他讲到那个女子到后来生命更成熟的时候，重点不是他得到了越丰富各方面，而是他开始主要他开始背负别人的担子啊。就在那里，荣教师引用了哥罗西书第一章的话来讲这一件事。我们可以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嗯，我在荣教师在世的最后10年，常常跟他在一起参加他的聚会，听他讲道。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从头到尾讲哥罗西书，从来没有。虽然他很看重哥罗西书，他曾经告诉我们一件事，那不是他发明，那是有别人说，但是荣教师表示他也同意。他说，如果你用一个月好好去读哥罗西书，你一定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他意思就是因为哥罗西书强调的就是让我们认识基督是一切的一切啊。所以这一段哥罗西书的经文，我从荣教师得到教导，得到很深刻的印象，并不是他在讲哥罗西书的时候，是他在讲雅歌，所罗门的雅歌，然后引用这一段话。这段话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所以保罗很清楚地讲，他受苦是为了基督的身体，不是因为他自己的需要，不是因为就像雅各一样，我们自己有成圣的需要，有生命要被神制作的需要，而是为了别人啊。你也可以说，约瑟他不需要经过像他父亲经历的那些熬炼磨造，好像从年轻就是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啊。我们的主也是这样，你知道吧？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神的儿子，没有瑕疵的神的羔羊，他一直都活出那个样子来，他没有挣扎，没有犹豫，他就是活出那个样子来。可是他受的苦不会比我们少，他不是为他自己，他并不需要为他的成圣而受苦，他本来就是圣洁的那一位，但他为我们。然后呢，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话来讲，好像主虽然为了我们，为了教会而受苦，但他好像没有把苦受完，留一些苦让我们受。可是我觉得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看这一件事是多么重要，他要让我们有份，要继续传承给我们。所以主传承给他的门徒不是只有一个大使命，要去传福音的使命，而更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传承，就是你的生命要像基督的生命那样。所以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其中一个保罗效法基督的事。他说他要像基督一样，因为基督在肉身上受苦，他没有，好像没有把他受完。这不是说基督受的苦不够多了，而是说主留下一些同样的这个路线，要给跟随他的人，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其实希伯来书第二章讲过类似的话啊，第二章第10节吧啊，第9、第10节那里，在这里保罗很清楚地讲，他受苦是为基督的教会，为基督的身体。约瑟也是这样，你知道他受苦，他特别说为着保留雅各的后代，而这个后代就是将要成为旧约里面神的百姓，也就是今天新约时代的教会的一个开始啊。埃及，那 约瑟在埃及那前面的13年啊，做宰相之前，他受了许多的苦。你知道，那正是约瑟最青春的岁月。可是那并不是一个浪费，你也不需要觉得遗憾。有什么？我在讲义里面写到，有什么比在神的这样的魔咒里面度过我们青春的岁月更值得的呢？它不只是这些苦难熬炼的内在的生命，其实在约瑟身上，他并不需要借着这个让里面的生命变成美丽，而是让那个里面超凡美丽的生命借着那些苦难显明出来。这个不太一样哈、哦，有的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嗯，所以有的时候神需要借着苦难让他们慢慢学会不再自私，不再放纵，能够更正直，能够对人有恩慈等等。可是约瑟不需要这样，他本来就有这种超凡美丽的生命，但是那些苦难让他这样的生命能够显出来啊。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嗯，但是在约瑟身上不只是这样，他那些经历在波提法的家，在管监牢的人的家的地方，那些岁月还帮助他做了一件事，就让他学会怎么样过在世上的生活啊、嗯，因为他将来要做宰相了，所以你也可以说，约瑟从17岁被卖到埃及，他就进了大学，也差不多我们现在进大学的年纪，然后也在那边读了研究所，甚至神学院，甚至还有一些日子，好像有实习一样。所以当他坐上宰相的位置的时候，我想他已经很熟悉法老王宫里面的事物。你记得吧，他跟法老的两个近的臣子相处过一段日子，哎，嗯，这是另外一方面。也许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希伯来书有一句话说，他因为所受的苦难就学得顺从，就为把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不是说主耶稣原来不顺从，可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人啊，他是神啊，他来做了人以后，他要在人的身份里面做一个顺服的人啊。他原来是神的儿子，他跟父的关系原来就是这样，他完全没有那种悖逆像这些东西存在。可是他成为人，那是一个新的经验，他在那里面学习顺服。我想希伯来书的意思是这样，在这里约瑟也是这样，嗯，他里面超凡的生命早就使他无论担任波提法家的管家游刃有余，担任那个监狱里面的狱卒的主要的助手，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做全埃及的宰相，他也早就有那个能力这样做，但他仍然需要学会这样做，就是借着实际上这些事情，让他里面的这些能力、这些超凡的生命、美丽的生命彰显出来。嗯，你懂我今天讲的事情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遭遇、这样的机会的。嗯，在一些事情上面，不一定要像约瑟一样做，那么世人认为那么高位、那么大的事。可是在神眼中仍然是重要的事，我们怎么样好好活在世上。而雅各最后给约瑟讲的话，我们之前提过啊，描述了约瑟这样超凡美丽的生命的源头，是因为他过一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是一个靠近水泉旁边的枝子，所以能够多结果子，而且枝条探出墙外，叫许多人得到祝福。我们之前也提到 雅各给约瑟的预言的话里面包括了，这是创世纪49:23-25，他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我觉得这句话跟保罗也是在提到他自己的生命的光景的时候讲的话很相似，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7跟后面的7，哥林多后书4:7，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就像约瑟，他里面有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一样，基督也是。可是神怎么让这个生命表达出来呢？就是借着后面那几节讲，四面受敌，心里作难，遭逼迫，被打倒了等等，可是却能够不死亡，不被丢弃，不致失望，不被困住，因为有宝贝在瓦器里面，就显出那是一个莫大的能力，那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的。我觉得雅各用那些话，就是创世纪49那一段话，22以后那一段话描述约瑟的生命，而保罗用这一段话描述他的生命，都一样，那是神想要我们有的生命的光景，事实上也就是基督生命的样式。所以我们用这样来结束这一卷书，神的创造永恒的旨意，就是想要我们能够这样像他，能够变成像这样，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身上神怎么样做工，最后又借着约瑟好像带出一个神做工就是要做成像这个样子的一个模型在这里啊。所以多么宝贵的一卷书，希望你喜欢，而且从这里继续得到祝福。
请唱诗歌副篇31。副篇31，你比世人更为美丽。
大的神，诸天震惊，救赎大国。 永远宝座，让你思维尽是赞美声音，福永喜乐必有到你身手，你手执掌诸天正直权柄，你竟成为永远救恩源头，生命